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中美日之间的三角关系。上个礼拜呢，那么关于东北亚或者美中美日这种关系非常热闹。2月9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终于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上了电话。在这之前呢，美国公布了那么川普写信给习近平，那么当然希望能够建构两国之间的建设性的关系哈。那么结果呢，大家在想说，那这一封信过去了以后，到底什么时候他们会通上电话呢？因为过去川普就职之后呢，曾经跟18个国家的元首通过电话，那唯独呢没有跟中国那么国家主席通过电话。以中国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上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而美中关系呢一直处于冷冷的一个情况下，那到底他们该怎么样去建构一个新的关系呢？结果后来果然，那么在信之后呢，那么他们通上了电话，通上电话呢，而且川普表示啊，那么在习近平要求之下呢，美国宣布说，美国将会遵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那到底这所谓美国他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到底有什么差别？这是可能后面他们双方在外交上可能还有一些解释的空间。可是就整个大局的发展来讲呢，或者从中国大陆角度来讲，这当然是值得肯定或值得鼓励的。因为川普过去呢一直表示他未必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那么现在呢明显的让步。所以中国的一些评论就表示说，那是过去这段时间呢，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种外交政策呢，这种不按常理出牌或不可预测的这外交行为呢，中国表现非常的自我节制啊，并没有跟你随机，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激动的一个发展，他也跟得很激动的起来，没有，中国表现得非常平稳，而且非常自我节制。然后再让后面呢，美中关系发展有了回旋的空间。那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川普为什么后来的政策会改变呢？他本来在就职之前，他都讲说未必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啊。但是呢，后来一种说法就是，川普内阁里面呢，他的国务卿提勒森跟他的国防部长马提斯不断的在告诉川普说，就说服川普你要回到一个中国政策，因为一个中国终究是国际秩序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啊，你如果颠覆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那国际秩序呢将整个崩解。所以川普也算学习的很快，慢慢的，那么他就回到了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框架。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呢，美国一些媒体说法说，不是，那是川普非常会谈判。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他一开始的时候呢，表现说他不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然后呢，他做了个让步，这让步呢，并且因此呢，跟中国表示，你看我让步了，那你要让什么还我？所以那其实是川普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战术。所以不管是美国川普很会谈判，还是美国内部的国务卿啊、国防部长说服了川普，还是呢，中国终究最后呢，收服了川普。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发展呢，从结果面来看呢，是回到了一个中国政策，这当然是对美中关系的良性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可以肯定的一个方向。但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或者跟他写信的时间也拿得非常好。一个时间呢，那当然在中国人的元宵节之前，因为总之元宵之前还算是过年嘛，那过年这段时间你去拜个晚年啊什么的都还不太失礼。但是更重要是2月9号刚好卡在2月10号安倍晋三跟川普见面高峰会议的前一天。也就是说本来呢，大家的这个关心美国外交的一个焦点都摆在那么安倍晋三跟川普的一个峰会。而在这前一天呢，那么美国跟中国的元首通了电话，所以整个国际媒体的关注啊，就从安倍身上分到了一部分到习近平身上。这当然是对安倍来讲他就直跳脚，可是对中国来讲这是外交的成功。安倍这次那么就跟这个川普见面了，其实不管美国或者日本都想用的行为来表示说，美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美国整个亚太的政策呢，美日关系非常重要。 其实过去呢，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呢，安倍就在想搞清楚到底这个新的白宫主人他到底多重视跟这个日本的关系啊。所以本来安倍呢，他很快的在川普刚当选时候呢，还没就职呢，就跑去纽约跟川普见面，希望能够说服川普能够继续留在 TPP 啊，不要退出或者不要放弃 TPP 的这个架构，就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呢，所以国内呢才有些批评你的外交半天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因为就日本来讲呢，他必须确定说美国并没有放弃日本，美国还是留在亚洲。那 TPP 呢当然没有成，没有成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美日自己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可能会加快。那同时日本也在看说到底美国跟日本关系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强呢，所以那么安倍这次是带了大礼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他表示呢，要投资4500亿美元，要建构一个美日共同成长及雇佣协议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并且呢，他动用公共年金、退休金，为美国希望能够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也应美国的要求呢，美日双方他们的这个交往的层级也提升到副总统、副首相的一个层级。所以这个整个大的架构呢是非常夯实了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川普呢也给足了安倍的一个面子，那么请了安倍到他佛罗里达的别墅，那么去打球啊。那么这么小白球外交呢，或者别墅的一个接待呢，就表示我跟你的关系事实上可以非常亲近的。所以就是美日关系，虽然美国跟中国抢在这个美日这个峰会之前他们通了电话，但是美日关系依然非常重要。也就在此时候还有一个国家不甘寂寞，那就是朝鲜北韩。2月12号的时候呢，北韩试射了那么一个导弹。那北韩的过去常有的传统就是美国这边白宫主人呢换了新主人的时候呢，北韩总是要制造一些事件，或者是试射导弹，或者是核子试爆，或者在黄海啊跟这个南韩发生一些冲突，总要用这种方法呢来提醒世人呢，其实北韩的问题很重要，你们不能完全忽略北韩。当然这次还有一个理由呢，那当然就是美国部长马提斯在10天以前2月2号的时候到了南韩，到了韩国呢，并且对北韩提出警告，并且强调呢他要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那北韩这次试射了导弹呢，当然日本跳起来，那韩国内部的那么声浪，强硬派声浪也跳起来说对，可见呢部署这个萨德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北韩可能在抗议美韩的部署萨德系统，那殊不知他这个动作呢反而让美韩有了更好的一个部署萨德系统的一个理由。那中国大陆呢当然不希望说这个萨德系统被部署在东北亚，所以中国的反应就是其实朝鲜问题终究是要谈判的，要透过对话啊，特别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呢，该制裁的这个责任呢中国会做到，但是还是鼓励到双方呢那么进行透过对话能够化解双方的一个歧见还有各种猜忌。那到底东北亚的情势会什么影响，朝鲜在这时候呢试射了个导弹，会不会对这个东北亚的整个大的一个权力格局或这个安全的一个安排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所以这个是我们继续关注的一个脉络。第二个大的新闻呢，同样也跟川普有关，但是我们看的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弗林啊，那军人出身，那弗林将军呢，国家安全顾问最近呢一些问题，因为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啊，也就是他在川普还没有当选还没有就职之前呢，那么他就跟俄国的大使那么通了电话。这电话呢中间呢被媒体报道呢都好像似乎谈到了美国要对俄国进行制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泄露国家机密啊。就是当时奥巴马政府的时候驱逐了那么35个俄国的外交官啊，那么到是不是弗林是不是事先跟美国就俄国驻美国大使谈到这个事儿呢，会不会谈到说要怎么样加强对俄国的这骇客的一个检查或者各种制裁，那到底有没有讲到这个事儿？那么这就是这个弗林呢，照理说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军人，也从来不是情报工作的一个身手，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 这种泄密或这样的事情，所以引起整个大家一些群众的一个哗然啊。华人呢，当然，那么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当然在一月份的时候还替他辩护，他说据他所知啊，弗林并没有谈到制裁的问题。结果刚辩护完呢，就弗林自己内部的这个发言人就说，那弗林呢不太记得他或者不能确定他那时候跟俄国大使到底有没有谈到制裁的问题，那意思就是说可能有谈到。那当然，彭斯副总统就讲的，那你事先怎么不告诉我呢？还我还替你辩护半天。其实彭斯跟弗林中间呢是有一点点余量情节，因为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曾经考虑过用弗林作为竞选搭档，作为他的副总统，但是后来没选上，后来选了彭斯。可是弗林呢，他在川普还没有被共和党正式提名之前就加入了川普的阵营，也就是说呢，他在川普打天下的时候呢，他是第一批的功臣。所以现在就讲说，那到底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疑似泄密案会丢官呢？还没有刚就职就丢官呢？那么一般来讲，目前看起来可能是不会，因为他是老臣嘛，他是第一代就加入川普阵营的。可是他这样的一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到底对他将来的工作，以及对他在那么川普的这个内阁或者跟副总统彭斯中间的这种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这个弗林事件可大可小，我们也看看后面它是怎么样的发展。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的是英国。英国呢，上个礼拜二月八号的时候，英国下议院以494-122正式授权首相梅伊启动脱欧的那么谈判，就是在国会正式授权，那就三月底要开始谈判了啊。谈判了，本来呢，英国国会里面呢，工党啊、苏格兰民主党，他们提出来了一些修正案，比如说续留在欧洲的单一市场啦、或者保障劳工啊，或者英国的欧盟公民的权益啊等等，就后来这些修正案都没有过，也没过呢，就是正式要启动硬脱欧的一个谈判。我们看到英国的工党啊，工党本来是主张留欧的。就没想到在去年6月23号脱欧公投的时候呢，人发现工党里面的支持工党的选民呢，得有2/3是支持脱欧，所以工党的这个总裁，那么当总裁呢，慢慢的也带领工党，那既然这样的，他们的政策也开始改变，所以他们现在不是留欧，那么既然脱欧已经成为定局，那就希望在脱欧谈判里面能够照顾到更多的劳工权益。所以总是很多人在讲说，到底可不会不会英国的脱欧啊，因为法院呢否决啊，说不合法了，会不会改变整个一个脱欧的一个方向啊，或者一个速度啊，或者一个政策。但现在看起来这根本就已经木已成舟。那最后到底我们现在关心是，到底脱欧谈判是2年真能谈完呢，还是像他以前的英国驻欧盟大使罗基斯所讲的，可能要谈上个10年？那怎么谈会谈出什么结果，会有什么样的连带的附带的一个涟漪效应影响到别的国家呢？这个都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以上呢，上个礼拜抓了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